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在看圣经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他就是以利亚。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回顾了以利亚的一生，也看了以利亚如何在各种各样的权威之下能够找到好好生存和坚固真理之间的平衡。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去聊一聊以利亚如何在资源枯竭的时候相信神的供应。那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如果不是说家里的条件特别殷实的话呢，那么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会遇到让自己慌张的财务状况。那对于星源来说呢，我自己觉得自己最匮乏的那段时间呢，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呢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找实习。因为家里边的这个消费呢，跟我去的这个城市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别，而实习的工资呢又完全的供应不上。那个时候呢是我心里边最慌的时候，但是好在呢星源的住处啊，有弟兄愿意去帮忙，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的问题。那我想现在对于很多如果是有家有业的弟兄来说呢，很多人可能会面临着还房贷啊，孩子的奶粉钱啊，还有一些公司因为各种各样的状况可能会降薪失业等等。然后呢你看到开支清单好像每一项呢都没有办法划掉，但是呢兜里却空空荡荡。所以我们经常会有手里的资源支撑不起来想要的生活的这种无力感。我们总说相信神应该是风平浪静的，那薪水呢按时到账，家人呢平安健康，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的，这才叫蒙福。但现实往往呢就是像以利亚的经历一样，基利希它会干涸，乌鸦的供应会断，我们的工作有可能会变动，储蓄会缩水，计划好的一切呢也有可能会被突然打乱。那以利亚曾经站在这样的匮乏里，上帝让他依赖的溪水干了，只能去外邦找一个濒临饿死的寡妇求食。但恰恰就是这场一无所有的经历，也藏着让我们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所需要的信靠的智慧。那今天呢我们把话题聚焦在以利亚面对资源枯竭时的三个生命片段，就是基利希断流的时候，他怎么样放下对于固定供应的依赖，面对寡妇最后一把面的绝境，他为什么敢提出先给我做饼的请求，油和面不短缺的神迹到底在告诉我们匮乏当中的信靠到底是什么。这些探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生活压力当中活出一个不慌乱的生命。要聊以利亚匮乏当中的信靠，我们要先回到他的第一个供应站，就是基利希。我们在第一集当中提到过，当以利亚宣告以色列将三年不降雨之后呢，上帝让他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希旁，并且呢乌鸦早晚给他叼饼还有肉过来。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供应，你想一下，一个先知躲在旷野不用干活也不用求人啊，每天早晚准时就有乌鸦过来给他送食物，溪水呢就在旁边，渴了就能喝，那个时候呢也没什么污染。换作我们呢大概会觉得哇，这就是理想的信仰生活，上帝给了特别明确的供应渠道，我只要待在原地就啥也不缺。以利亚在那里住了多久呢？圣经没有说具体的时间，但是呢从溪水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就能看出至少熬过了一段比较漫长的干旱时期。可是突然有一天呢，溪水断流了，没有预警，没有解释，昨天还能喝到的水今天就见底了，乌鸦也没了，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曾经最可靠的供应呢说没就没了。你能想象以利亚当时的心情吗？好像我们被通知项目停了， 暂时没有收入，或者投资亏了，多年积蓄都打了水漂，那种习惯的供应突然消失的恐慌是特别折磨人的。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误区，就是把上帝的供应方式当成了信靠的对象。什么意思呢？比如你觉得只要这份工作在，我就没问题，只要这笔存款在，我就有底气。可是一旦这些渠道断了，马上就慌了神，甚至怀疑上帝是不是不管我了。以利亚没有这样，圣经里没有记载他抱怨祷告求你让溪水复流，而是在溪水干了之后呢，立刻接到了神的新的命令，你起身往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注意这个细节，上帝是在溪水断流之后才给了新的指示，不是在溪水断流之前。就像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处境，公司的裁员通知先到，新工作的机会随后来临，账单先寄过来，收入的突破之后才出现。神似乎总是在供应断流的这个空窗期里边去考验我们信靠的到底是谁。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地理背景啊，我们得要明白，基利西呢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属于以色列的边境地带，而撒勒法呢是西顿境内的一座城。西顿是什么地方呢？前面说过是耶洗别的家乡，是拜巴利的核心区域，对以色列人来说那简直就是敌方的营地。上帝让以利亚从安全的旷野溪水旁搬到了拜假神的外邦城，还要靠一个寡妇供养，这就完全颠覆了以利亚对供应的所有想象。如果是我们，可能会反驳，上帝啊，西顿都是拜巴利的，怎么可能有人养活我呢？这寡妇本来就缺吃少穿，我指望他干嘛？但是以利亚他没有问为什么，只是起身往撒勒法去。他的顺服里藏着第一个匮乏信靠的真理，我们所信靠的不是溪水，不是工作，也不是存款，这些供应的渠道，而是掌管溪水、掌管工作、掌管存款的上帝。溪水断流不是上帝忘了供应，而是上帝要带我们去更能经历他的地方。那新源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之前呢是开家装公司的，疫情那三年的期间，我们也知道这个装修业务是不可能做下去的，所以呢整个的行业断崖式下跌，公司倒闭，而且因为供应商种种问题呢，他还欠了很多的外债。这位弟兄在分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经常求问神说，为什么让我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产业和资金都断流了。尽管断流呢，他的生活实际上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那么在疫情之后呢，他重新的认识了一些做建材的弟兄，经过一番攀谈之后呢，两个人现在开始合作，这个生意呢比以前还稳，这两年的时间呢也已经把外债给还清了。其实这就是神的智慧，他经常借着供应渠道的断裂，把我们从依赖事物的小信带到依赖他本身的深信。基利西的水会干涸，乌鸦会离开，但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应许不会改变。以利亚的下一步呢，就是带着这份不依赖渠道的信靠，走进了撒勒法的绝境里。当以利亚走到撒勒法的城门口，正好遇见那个上帝所吩咐的寡妇，圣经对他的描述特别的扎心。那妇人正在捡柴要去烧火，烤他手里最后一把面和一点油，这是他和儿子最后的口粮，吃完了就等死。我们要先搞清楚的一个场景呢，就是在旧约的时代啊，寡妇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以色列的法律规定不可亏负寡妇，因为他们没有丈夫供养，又不能像男人一样耕地做工，只能靠别人救济。而这个寡妇呢，还是西顿人，是外邦人，她是拜巴利假神的。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看来呢，她是一个既可怜同时呢又不属神的这么一个代表，用今天的话说呢，会觉得她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那更绝望的就是他的处境，坛子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呢就剩一点油了。一把面是什么概念？倒不是说呢我们用手抓起来一把，而是说呢按照希伯来的度量衡，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两斤左右。而一点油呢，那就更少了，很直观，就能烤几个饼而已。这就是他跟儿子的最后一顿。吃完这顿呢，也不争取了，干脆就等着饿死得了。换作是我们啊，看到这样一个濒临绝境的人，大概就会说啊，算了，那我还是自己找吃的吧哈。那以利亚呢，却上前对他说：“求你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呢，再为你跟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话简直是太不合理了。一个陌生人向一个快要饿死的寡妇要一口吃的，还要让他相信吃完了还有。如果是你，你会答应吗？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骂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但是这个寡妇的行动是什么？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没有犹豫，没有质疑，甚至也没有问为什么，他就顺服了。这一顺服，神迹立刻发生，他和以利亚并他家中的人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就藏着匮乏当中信靠的第二个核心，就是信靠呢，不是先看见保障再去顺服，而是先顺服上帝的话，再看见供应。这个寡妇的顺服里边有两个非常了不起的信心上的突破。第一个呢，就是她突破了先顾及自己的本能。人在匮乏里边最容易陷入一个自保模式，就是我都快饿死了，怎么可能先给别人？但是她相信以利亚口中的耶和华，愿意把最后的资源先摆上。圣经里边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当然了，这个不是说我们啥都没有了，然后还要给别人，然后觉得奉献了我一定能够发财，而是指呢，我们摆上的这个动作其实是在宣告我的信靠超越了我眼前的这种匮乏。第二呢，就是他突破了有限的判断，他明明看见只有一把面一点油，但是他却愿意相信上帝能够让有限变成无限。我们常常被眼前所见的匮乏困住，我的存款就这么点儿，肯定不够用，我的能力就到这儿了，肯定做不到。但是神的供应从来不受眼前资源的限制，就像是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一样，不是饼和鱼本身变多了，而是神让有限的资源产生了无限的供应。那个撒勒法的寡妇就是这样，她没有等油和面多了再去顺服，而是在最匮乏的时候就选择相信神的供应从来不是先填满我们的匮乏再让我们顺服，而是借着我们顺服的行动去彰显他的充足。以利亚敢提出先为我做饼的请求，不是因为他自私，而是因为他知道上帝要借着这个不合常理的吩咐，让一个外邦寡妇看见耶和华是掌管供应的真神，更要让我们这些后代看见，在匮乏的信靠里从来不是计算资源够不够，而是相信神的话真不真。
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聊完了这些故事之后呢，很多弟兄们心里面会打滚啊。他说，我知道神会供应，但是面对各种各样的房贷催款，孩子的学费，工作的变动，我还是很慌。那是不是我相信的有问题呢？其实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有问题，而是说呢，我们还没有学会在具体的困境里面怎么样把真理去变成生活的力量。那接下来的一些原则或许可以帮助你把真理 挪到现实当中。首先第一个原则是，我们需要把焦虑的计算换成对上帝的宣告。信靠的核心是信他的应许，不是信自己的判断。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半夜醒来看手机银行，然后呢发现余额不够覆盖下个月的房贷加上孩子的奶粉钱的时候呢，你第一反应是赶紧打开记账的那些 APP 或者计算器，然后算一算哪些是不必要的开支，还是说你应该在心里边默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呢？我想其实你跟心愿一样，我们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陷入到计算的焦虑，就是看一看砍掉外卖能省多少钱啊，我早餐换一个吃法啊，甚至我接个私活能赚多少等等。然后呢你就会越算越觉得这个缺口太大，神的应许啊应该是不管用了。但是我们看以利亚跟寡妇的经历呢，他们实际上呢颠覆了这个计算焦虑。实际上我们的计算呢是把自己眼睛所看见的当成了信靠的根基，而真理的宣言呢是把上帝的话语当成根基。寡妇明明看见坛里只剩一把面，瓶里只剩一点油，却没有算给以利亚这一块之后呢，我跟我儿子是不是剩的更少了。因为他信的呢不是面的重量，而是以利亚说的耶和华必供应。以利亚明明看见基利希干得见底儿，却没有算接下来去哪里找水找粮，因为他信的不是溪水的流量，是上帝说的去拿撒勒去，有人供养你。所以圣经里边有一些应许特别适合我们在感到匮乏的时候默默地去思考。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来自以赛亚书41章10节。那这话呢说的不是我让你的银行卡余额变多，但是说我会与你同在。这才是信靠的关键，不是缺乏消失了，而是有上帝同在，所以呢不怕缺乏了。很多弟兄把宣告真理当成了是走投无路的最后一招，其实呢，它应该是面对匮乏的第一反应。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操练，下次在面对着账单心跳加速的时候，哇，你先别着急去划掉那些可以节约的开支，而是可以先打开备忘录，写下一句相关的圣经的应许。比如说腓立比书4章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一开始呢我们会觉得啊，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但是练多了呢你会发现啊，心里的慌会慢慢的就被真理的重量给压下去。因为你不是在骗自己，你是在把信心从我的判断挪到上帝的应许上。上帝从来不按照我的计算去供应，他是按照他的时机去供应。撒勒法的油跟面不是够吃一顿，是吃到下雨的日子。基利希的供应不是够活几天，是活到上帝带他去撒勒法。他的供应永远够并且及时，只是呢不常在我们预期的时间里。第二个原则呢，是在微小顺服当中去经历极大的供应。信靠的成长呢，是从顺服的小事开始的，积累面对大事的底气。很多兄弟们都期待一次惊天动地的信心经历，这一点呢，星源活到现在也没有经历过。比如说突然收到一笔意外之财，还完了房贷，面试一次呢就拿到了高薪的工作，但是呢却忽略了上帝最常用来操练信靠的其实是日常小事里的顺服。撒勒法寡妇的顺服只是按照以利亚的话把最后一把面做成了小饼献给他，耶利亚的顺服呢只是按照神的吩咐起身从基利希走到撒勒法。这些没什么了不起的动作，却是引出油与面都不短缺这个神迹的关键。其实摩西也是这样，他后来能够举杖分开红海，看起来是很大的信心，但是呢他信心的起点是顺服神捡起那根丢在地上变蛇的杖。神没有让他一开始就分开红海，先让他捡起杖。这个小事里其实就有信心的功课。信靠不是看事物的表象，因为杖它本身就是一根木头。 是看上帝的能力，杖能变成蛇也能变回来。后来面对红海，摩西敢举杖，正是因为呢，他在这个捡杖的小事里已经知道了神的能力在我手里没什么难成的。大卫也是这样，后来他能打败歌利亚，看起来呢是很大的信心，但是他的信心呢是在旷野里保护羊群练出来的。狮子抓羊，我就追上去，从他口里救回羊来，熊也是一样。那这些保护羊的小事儿，让他确认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神所给的微小的顺服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邻居出差啊，你顺路帮他喂几天猫。这些事儿呢，看起来跟解决匮乏没有关系啊，但其实呢，也是在攒信靠的底气。因为今天你愿意在小事上顺服，相信神必看顾，那么明天真遇到一些失业欠债的大事，也会自然的说我愿意信靠他。那接下来呢，我们心里边又会打退堂鼓，我顺服了小事，这匮乏没解决呀，咋办呢？其实神的供应分为两种，一种呢是物质上的，比如说多赚了钱；一种呢是信心上的，比如说心里平安多了，更懂神的带领了。那么后者其实往往比前者更重要。物质会花完，但信靠神的能力能够帮助你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匮乏。撒勒法寡妇最后得到的不只是油跟面够吃，更重要的呢是她认识了耶和华是真神，这是比食物更宝贵的永恒的供应。第三个原则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信靠不是说拒绝规划，而是在规划当中交托，平衡人的殷勤和神的主权。这是很多弟兄容易走的两个极端，要么呢会觉得哦，我相信神，我就不用努力了，我等着神迹就行，工作摸鱼，开支混乱，然后呢还说神会供应；要么呢会觉得我必须把每一步都规划好，不然呢就是不信靠，结果为了万无一失，熬夜做计划，稍微出点偏差就感觉崩溃了。但是以利亚跟寡妇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靠是做好自己能做的，把做不到的交给神，既不偷懒也不焦虑。先说说人的殷勤，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放弃规划。以利亚呢不是随便找个地方躲起来，而是按照神的吩咐去撒勒法，这是他的规划。寡妇呢不是把面和油随便的混在一起，她是按照以利亚的话去做饼，这是她的规划。圣经里边呢也反复说殷勤的重要性，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神给了我们脑子和双手，就是让我们在自己的范围里做好管理。比如你担心下个月的收入不够，殷勤呢就是更新简历看机会，利用业余时间呢学个能赚钱的技能，列出来必要的开支清单，砍掉那些没有必要的消费。你怕孩子学费凑不够，殷勤的是提前了解一些助学的政策，跟学校沟通有没有晚一点再交的可能。那这些规划呢不是不信靠，反而是顺服了神所给我们的管理的本分。那再说神的主权，我们再怎么规划，最终的结果呢还是在上帝的手里。以利亚规划去撒勒法，却不知道呢寡妇只有一把面；寡妇规划做饼，却不知道油跟面不会短缺。这就是交托的意义，我们做好自己能做的，把控制不了的交给上帝。比如说你规划今年考个证，涨涨工资；殷勤呢是每天都学习；交托呢是考试之前不焦虑，考不过怎么办，告诉自己无论过不过神都有安排，过了感谢神给智慧，没过就祷告是不是应该先积累工作经验，还是要换个方向求神指引。很多弟兄的痛苦呢就是因为把规划当成了掌控，觉得呢我必须让事情按照我的计划走，不然呢就是失败。但是神经常会打破我们的完美计划，比如说你规划今年升职，但是呢公司裁员了；你规划钱没攒够买房，结果家人生病了。那这个时候交托就是承认我计划的再好也比不上神的带领，并且也相信他打破我的计划是为了带我 去更好的地方。以利亚的溪水断流，就是神打破了他在基利西安稳生活的计划。但是带他去撒勒法，经历了更大的神迹。寡妇的最后一餐，是神打破了他吃完等死的绝望，让他成为了见证上帝供应的人。神从来不拆我们的台，他只是换一种我们没有想到的方式，给我们更适合的。所以聊到这儿呢，我们再回头去看撒勒法的油跟面，它不只是上帝给了食物的故事，更是上帝教我们信靠的故事。上帝让溪水断流，是让我们知道信靠的对象是他，而不是供应的渠道。上帝让我们遇见匮乏，是想让我们知道信靠的本质是顺服他的话，不是看眼前的资源。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在对着手里的余额叹气，对着计划焦虑的时候呢，不妨想想那个寡妇手里的一把面，他只有那么少，却信了那么大。也想想以利亚脚下的干溪床，他失去了熟悉的供应，却遇见了更美的带领。愿我们都能够像他一样，在匮乏中说，耶和华，我信靠你，你的应许够我用，你的带领够我走。好，那今天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下一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自己的阳刚面具，就是当你经历过高光得胜，最后呢突然跌进低谷的时候，应该如何去相信神。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心事，或者呢有特别的经历和见证想要分享，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星源也希望能够和你连线，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刚强壮胆。好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和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Hey! 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阿门。大家一起唱，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
所以我
要欢呼，
一
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